赞美他，当用四弦的乐器来赞美他，也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离我们的55周年的这个感恩节也到了，感恩节就是我们55周年庆祝的日子，也更是神带领我们教会。我们要反思神怎样带领我们教会，要带领教会怎样向前走。我们为过去的日子感恩，我们要为向前走，我们求圣灵的带领。所以今天我们读的，刚才姐妹读的是第三节，是让我们来晓得耶和华。原文其实就是当认识耶和华。这个时代里，不是所有的人都想来认识耶和华。我们刚才诗篇也在是带领我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新约里也说，你们吃也好，喝也好，做什么也好，事事都要为荣耀上帝而做。所以在教会传统里，这个小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第一句话是，我们被神所造的话，我们是为了什么？答案就是为荣耀神。但是真的是这个世界不是说都是为荣耀神，现在的人走得越来越远。我前一段去到这个清真寺里，给那里去看去聊他们的可兰经理，在77章77节那里写到，你们基督徒也是被谴责的，也是被咒诅的。他就说念他们的经文，这个阿拉就是他们的神了。他说你们前面有圣经，我们有我们的可兰经，可兰经里告诉我们怎么做就是怎么做的。你看你们的基督徒现在你们活的都是干什么？你们很多的基督徒教会上面挂着十字架，上面下面挂着彩虹旗。所以谁在辱没神的名？谁在来诋毁神的名？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中怎样来和人让人认识主呢？真的是就想起原来黄牧师也分享过，就是在约书亚记1章8节，如果没有勇气走不到这个世界里。所以但是当你有勇气走到这个世界里，可能面临的就是别人要把你枪击，把你刺杀。所以在这个时代里为神发声，原来在北美以为是很平安的，但是有人可能就会狙击。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主。另外一个人类越来越发展的时候，就是这是台湾出的一本书，大陆也有，到后面同一本书都是这个英国人所写的，人文主义的700年的追寻，这个小标题是这样的：人文主义就是要来取代谁呀？取代上帝。我们基督徒今天真的是带着使命，怎样向这个时代来呼吁？我们求圣灵来掌管我们今天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越思想越歌唱赞美你的时候，我们越知道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也怜悯我们，但从另一方面我们又是何等的来亏欠主。我们希望从主里得到百般的呵护和享受，但是我们却不愿意为主走出去，很少时候我们也不愿意为主的国去征战。主啊，愿你的圣灵来指正我们， 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里，主拣选每一个儿女，不但要赐恩给我们，更是让我们把这个恩典来活出来，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主啊，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谨记这样主对我们的教导，好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为主成为主的见证，也为主而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首诗歌我是从来没讲过，我周五也给弟兄姐妹分享，我从来没有讲过说拿一节的经文来讲到，这个对我来说很挑战的。当我去看这首诗的时候，我也读了一些其他的，其实这首诗看到这个犹太人是每逢敬拜的时候必唱这首歌，是他们，而且这首歌是所有圣经里唯一有标题的歌，叫感恩赞美的诗歌。然后前几天我让我老师给我读一下，真的非常美，那种用犹太文读的是不太一样的感觉。所以犹太人进他们的会堂的时候，会有一个人在前面唱这首歌，唱得很慢的，人就来到这里坐下，准备来敬拜。马丁路德他说，如果叫我选一首我最爱的诗，他说就是这首100篇。他说他叫 Little Bible， 他称这首诗叫 Little Bible， 小圣经。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他从这首诗歌里看到了一个基督徒，看他自己当怎样活。他说他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了神的恩典。一个基督徒又当有怎样的生活？在他的这个饭桌谈话的那个马丁路德的著作里边，这个马丁路德讲个小故事吧，对啊，马丁路德后来就是很多的学生去追随他嘛，后来跟他住在一起，就一起来查经啊、祷告啊。有的学生当然挺崇拜他的嘛，就是把马丁路德，那时候没有录音机的呀，有一个学生就有那个速记的本领，他会把马丁路德的嘛讲的每一句话都写下来。不管你讲什么话，你想一想，如果现在有一个人站在你的旁边或站在牧师的旁边，不管你讲什么话，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就叉叉叉叉给你写下来。所以说有人觉得马丁路德怎么讲的话有时候是那样的矛盾呢？其实很多人就不太明白马丁路德的心，他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他在这篇诗篇的时候，他说这首100篇就是一个镜子，一个纯净的镜子。他说你读懂了，你读好了，那你就明白神要怎么样这个来和神建立怎样的关系，发自心底里要歌颂赞美神。说这首诗歌其实是处在这个诗篇的诗篇五卷，对吗？分五部分嘛，这是处在第四部分，就是90到106篇。你知道这个诗篇为什么分五卷呢？这个诗篇分五卷当然也是犹太人分的呀，他为什么要分五卷呢？我就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去找，哇，他就说什么，原来犹太人说他们，因为诗篇记载最早诗篇是哪一篇啊？就是在90篇嘛，我们这一卷的嘛，是谁写的呀？摩西写的呀。最后一篇当然是被掳归回的时候的诗篇了，相隔中间相隔多少年啊？相隔大概1000年呀。他把这些诗篇收集起来，150篇，当然原文是151篇，我们不讲了，就是150篇。然后呢就收集在一起，你想想他要重新的整理，那这一部分对应的第四卷对应的就是什么呀？就是摩西五经 Torah 的这个第四部分。第四部分就是什么呀？民数记。Torah 对应的就是这个，当然这个其实先知书也是这么划分的，挺有意思的，以后我们再说这个。所以对应民数记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到犹太人的民数记会想到什么呀？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呀？旷野的什么呀？漂流啊，就是第一代的人被数点60多万男丁，然后呢那一代的人不相信神，只有几个人啊？只有2个人，一个是谁啊？一个是约书亚， 约书亚原来叫赫西亚，对吗？摩西给他改了名叫约书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谁啊？老加勒，加勒当时40岁啊，后来了就85岁还征战。所以只有两个，那些人那一代的人不信，都倒闭旷野。另外的一批兴起，重新带着神的这个应许来进到迦南地。所以诗篇100篇，在这一卷书里，第四卷对应民书记的话，我想是不是也在犹太人一读就知道，我们在旷野漂流的日子怎么在认识神呢？以色列人真的认识神吗？一定会想到旷野漂流以色列人都做了什么事呢？如果天天读 Torah 的话，我们先看以色列名字的由来。以色列的名字由来是什么？先是从一个人，对吗？他是与神摔跤，在创世纪，然后他不让那个天使走，就最后到天亮的时候，在亚伯渡口，然后他就那个与圣经说与人与神摔跤，他就得胜了。然后他完了以后，他就在世间筑了一座坛。后面过了不久，就在世间筑了一座坛。他以为什么呀？这个坛怎么了？就可以代表上帝？我在这献祭，上帝就在这里。当时以色列对神的认识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完全的认识。他一开始最先遇到神是在哪里遇到的？还记得吗？叫什么？伯特利。伯特利，伯特就是 bet， 这个希伯来文就是房子的意思，或者殿的意思。当然叫房子，它直译就是房子。然后利就是神嘛，神的殿，所以伯特利就翻译成神的殿嘛。他在那里，这个皮努以勒，皮努就是脸的意思，以勒就是神，皮努以勒就是神的面。所以当然我们很多和合本就是这么翻译的。然后他在那住了一个坛，说就代表神啊，这个伯特利立一个石头，然后就这个代表神。我们常常想用人的方式来给神塑造一个东西，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吗？直到后来以色列真正认识神，我认为是到了他最后和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然后在最后他说那句话，我觉得他真的认识神。他说以色列耶和华啊，以色列的牧者，你是我一生之久的牧者。所以当以色列写下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说你是我一生之久的牧者，耶和华神，你是我以色列的牧者的时候，他真的来经历了神怎么和他对话。然后这个神是以色列牧者的概念就一直开始在圣经里不断的出现，从出埃及记到这个先知书，到了以西结说耶和华说假先知假祭司假的这些领袖太多假的了，给他们讲平安，说没有平安。以西结总结，耶和华让以西结说什么呀？到最后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记录在以西结书34章15节。我觉得这句话，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应许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因为耶稣基督说他是好牧人。以色列人现在还不认识神，从罗马书知道哪一天外邦人的人数填满了，以色列人家全家都要悔改的，这个日子还没有来到，但是已经在来到的过程中。所以我们读这个 Torah 的时候，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他从出埃及记开始出场，被屈辱被压迫，天天在那里被奴役，哇，这个痛苦的不得了，呼求神，是在屈辱受压中登场的。但是如果从旧约，他们怎么了？结局反而是王族灭种，被掳去到那个其他的国家去，被掳巴比伦，直到1948年以色列人神奇的复国了。2000年以后以色列人复国了，何等神奇的事情啊！所以如果不是神能做成这件事，人怎么会相信呢？因为在世界的历史上，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什么，没有一个国家灭亡了2000年 还能复国的，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来看以色列人认识神的过程。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上山到西乃山去领受神的这个教导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底下等，等了等了等了将近40天，你怎么还不下来呢？然后亚伦就说，哎，神是什么样的神呢？我们就做一个什么呀，拿出你们的金耳环，拿出你们的金戒指，拿出你们的金手镯，都拿过来，我们往火里一扔。他说，那里说用雕刻之法，雕什么法？是雕刻皇冠的法，就是用雕刻那个东西，是只有什么为神雕刻的时候才能用那个字，雕刻之法。雕了个金牛犊出来，雕一个金牛犊不容易的呀，在那个时代你想想。所以然后这就是你们神，拜他嘛。耶和华神在山上对摩西说，你的民败坏了，你赶紧下去吧。到后来所罗门做王以后，后来这个所罗门死了，南北国分裂，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和北国的这个他的所罗门大将叫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就做了北国的这个领袖皇帝。他怕那些人去到这个南国的圣殿里去敬拜神，他就在伯特利神的殿，那个地方原来神向以色列显现的地方，一个在伯特利，就是最南边靠近这个南国犹大国的地方，一个是在最北边，但雕了两个金牛犊，就让以色列人说，这就是神，我们以色列的神，去拜吧。所以金牛犊的概念怎么了，一直在这个圣经里隐隐约约的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金牛犊现在没有吗？金牛犊，这是哪里的金牛犊啊？金牛啊，中间的这个是哪里啊？华尔街，对，到了华尔街，没有人不去那里的，一定会，人就在那里排队照相的。这是前面，我为啥不照后面呢？后面没法照，对吗？你们去过就知道了，后边是什么呀？这是一个公牛，公牛后面有两个蛋蛋，然后被摸得锃明瓦亮的。那些人就为了摸一下，男的女的都摸呀，而且女的摸得特别多。大部分我看的照片里，在网上晒出都是女的去那里摸呀，说摸了以后怎么就有财运来了，就有这个炒股票就赚钱了，这个什么都来了。中国后来在上海也开了金融市场，后来呢觉得中国金融市场一直不好，我们要改运，所以中国在疫情之前就在上海的这个外滩，就一夜之间突然上海外滩就是冒出来了一个金牛犊，就是右边在外滩也搞了一个金牛犊，好像给华尔街的金牛犊相似，但是不太一样。金牛犊在我们又明白了金牛犊代表什么，金牛犊其实在这里就是马门的情节啊。然后再发展另一方面，就把这个上帝的爱，上帝的这个包装演化，从法国史这个300年来，或者叫700年，其实是300年来最快。700年来，这一说也是台湾人翻译成那个700年的人文主义追求，大陆翻译的更直接。同一本书，大陆的译文就什么？为谁而活呀？为自己而活，不要为别人活，为我们自己活就行了。这是翻译过来的人文主义。现在就是强调人文主义，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本质就是什么？我们人也可以做呀，我们做完了以后我们越来越好，我们得共产主义，我们越来越好，我们就能在人间互相体贴，我们就活出人间的真善美，这就是人文主义的核心嘛。但是你真的讲人文主义的时候不会播的，日本最有名的那个人文主义的电影就是上面的，那是日本人拍的片，叫 Black Rain， 黑雨，黑雨，黑雨，拍的是什么呢？是 有两部片，下面是辛德勒的名单，对吗？他们都是，但是现在都是用黑白片的方式呈现出来的。黑雨是讲1945年日本遭受第一颗原子弹袭击以后，一个人按照他的日记，他是幸存者，他就写下来他怎么样遭受原子弹，然后他那个电影你看一下也是挺那个啥，虽然是黑白片也是挺震撼的，就记录一家人经历原子弹以后，那个天先下黑雨，人被淋到黑雨以后就开始遭核辐射，然后结婚也没人娶你，那个他家是贵族，贵族也不行，你说你被原子弹这个淋过了，人家不会嫁给你。最后就是那些得被原子弹的人，有疯的，有各种样的，这个死掉。最后有一句话对白里，他说：“美国人为什么不把原子弹扔在东京？”这就是电影最后一句话。美国人为什么不把原子弹扔在东京？因为东京天皇住在那里啊。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电影就不允许在哪里啊？不允许在日本公映的。说这部电影在日本一直是不允许放的，这部电影可以在外国看，但在日本就不允许播放。辛德勒的名单也是可以说的德国人或者说欧洲人拍的人文主义最高，我们都很多人看过这个电影，对吗？我们心里也会感动。是啊，其实它背后一个很大的推手也是讲人文主义，想用人文主义来代替上帝。你看我们有同情心啊，在我们德国那么样杀戮的时候，我们德国人还是有同情心的嘛。所以现在的人就是想用人力的真理去抹去上帝。我30年来就拿北美开始在做人文主义的试验场，其实从 PC， 什么叫 PC 啊？就是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 然后就 DEI， 什么是 DEI 啊？包容、平等，这个后面是包容啊，这个要多元化、平等、包容，到最后就什么呀？就我们好，我们要自豪。所以家庭伦理品格通通的都被在这些口号中通通的被开始清理到边上去，耶和华的话，圣经的话语就被打压到边缘。所以现在人们信回教，很多人信回教也好，或者信这个其他的这个宗教也好，人越来越多。但是如果一个真人真的跟神建立了关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这里可能还有一些新朋友在这里追求认识，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神会愿意为你死，除了耶稣以外，除了这位真神活神以外，刚才诗歌里唱的，没有一个神。你去读其他的经卷也好，其他的经节也好，有人说啊，你们这个圣经只不过和世界的这个认识神的这个著作一个，人家印度教有这个陀飞经啊，人家那个回民有这个可兰经啊，人家这个佛教有金刚经啊，有妙华经啊，讲一堆。但是所有的以为的有神，没有一个神，都是假神。假神是不会为你死的，假神是只是让你把你的钱，把你所有东西什么都掳过来的。只有一位真神，他愿意为你和我而死。所以以色列人在认识神的过程中就不断的偏离，拜弯别人的偶像，对吗？在亚哈斯王到了南北国的时候，他就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看到了这个亚述的这个殿的这个神，哇，这个亚述国这么强，是他们那个拜的神厉害，他就把那假神画了图纸，照样就放在耶和华殿里。这是北国一直在做的，南国也是这么做的，结局就是亡国被掳。所以拜偶像的实质，人为什么去拜偶像啊？去拜庙啊？去拜东？拜偶像的实质就是自我中心。让我来决定哪一位是神，哪一位是神，让他来为我服务，赐我财富。中国人赐什么呀？福禄寿，对吗？赐我财富，赐我高官，赐我活得长长的。但是谁不死啊？神真的是公平的。所以产生出来是什么呀？这个我周围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很多假先知、假教师、假祭司、假使徒， 好像人那天说了半天也没人说，我就说还有一个什么假牧师，现在假牧师越来越多，真的假弥赛亚。我说上那个清真寺里，就是他清真寺那回教徒那个啊伊玛目，他就说他就是弥赛亚，他已经来了，就在我们，我上次说过嘛，就在我们艾明顿，对吗？他说他就是弥赛亚。我 love all people, I love all people, 他说你们可以跟我来对话， you can come here dialogue with me, 或者是这个 debate 都可以，他欢迎，就在那个downtown附近。他说 I love all people, I'm Messiah, 他就这么说，假的假神。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属于上帝的选民，上帝一定会严厉的来管教的，所以对这些假的，原文说我们这翻译和本是你们当晓得，是原文其实是认识，这个字从一开始就有，就是在圣经里第一次出现，就是亚当认识夏娃就有了该隐，这是晓得的最本的最初的意思，其实就是指夫妻间的这个交往。真的这个晓得是带领传然的身心灵的赤露敞开的毫无遮盖的毫无遮掩的来献给神。当然了，这一方面是一方面，所以以色列的认识，以色列的晓得可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这种是全然的认识。认识什么呀？我们是他造的。所以我们要问，我们真的能反映出我们是他造的吗？我们出于这位创造我们的主吗？我们是属他的。我原来今天的讲到我起的题目就是我们是属他的，但是当我去翻开七十一本的时候，我一看 no, 原来哇，是因为七十一本是耶稣时代的这个希腊文译本，原来它是一个双关语啊，我明白它是一个双关语，无论英文汉语怎么翻也翻译不出来。七十一本就是说我们是神所造的，或者我们也是属他的，那个属他的也可以翻译成不是我们造了神，乃是神造了我们。那个原文是 low 它有两种意思，属谁的，或者说不是我们是属神的，不是我们造了神。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我觉得是人常常是要造一个神，因为人不造一个神是活不了的。在这个时代也一样，我们这一代是文革过来的，这一代那个人是像神一样的，对吗？那死了以后人都去为他，哇，那个不得了。所以如果我们认识耶和华他是神，那我们怎样来更正我们自己，怎样来改变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常常是心中我们以为我们在敬拜神，我都想反思我自己，也是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再包装呢？我们很多人说我承认圣经是神的话语，但是真正他生活的时候啊，我们有这个传统，有那个传统，这个传统，传统我上次讲过大于真理，传统大于圣经，地球就是平的，教皇说的，到现在我们阿尔伯塔还有一大批中间的，你去了很多人相信地球是什么 flat, the earth is flat, 对吗？那个大标语在中间还有，所以到现在还有相信什么呀？谁是中心啊？地球是中心，地心说，现在还有人相信，在一些人，你到美国也有，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什么呀？我们不要去过什么，当然我不说那些人不好啊，就是有一种人叫阿米什人，对吗？他们有什么不会用的，这个东西是不合法的，在他们那里边灯光点什么呀？点蜡烛，开什么车？马车，不会坐汽车的，不会点灯的，他们，然后出门干什么呀？包头，对吧？女的要包头，所以台人他们很敬虔，就是这样，我们包装的头常常是我们自我中心，我们依靠的是传统，很可怕。第二个，我们承认圣经是神的话语，但哦，这个好像我理解不了，我就不按他做。不是全部都是神，怎么圣经是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经搞种族灭绝呀？圣经是神的话语的时候，神怎么好像是那样的残忍呢？ 我们不是把圣经视为神所漠视的，我们只是什么呀，捡着用，哪个东西合我的理论，合我的心意，我就把那个圣经拿过来，满足己欲，也是一种自我包装的。那选民，我们是他的民，意味着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在新约里就解开了，在约翰福音里，凡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他什么？做他的儿女。格林多后书5:17，如今在耶稣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身份、行为。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不能做什么，以为我们可以做那个做这个，真的让我们可以说明我们是啊，我们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乃是说，首先一点是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站立在这里活着。刚才诗歌里也唱，神是给我们立约的神，不是我们去找神，是神找我们，神道成了肉身，神自己立约，给亚伯拉罕的约也是他先走过了那个劈开牺牲的中间，是我们的神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他把自己先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常常想隔断这个慈生爱说，所以这个身份来的挑战是我问我自己，我现在首先自己思想的是什么，我优先做的是什么，我现在稍稍懂一点点，所以昨天我们讨论平安嘛，想到这个心里就有平安，因为神是我的牧者，神是带领我的，就像以色列说的。那么为什么要用羊来比喻这个身份呢？为什么不用别的动物呢？我读圣经我会问这些东西啊。我们知道诗篇里有很多的诗，这个诗篇你看我都写下来，23-44，其实特别在第四部分特别多用羊，在119篇里中间57节说我入王羊，我们都入羊走迷，求你得寻找仆人，那是诗人向神发出的。有人说啊，因为以色列人是游牧民族出生，真的吗？游牧民族出生的人多了，中东好多人是游牧民族出生的，他怎么不用羊啊？为什么印度人用牛呢？金牛犊啊，不是吧？我现在以色列人是 你想要现在以色列人是什么？还是羊吗？现在以色列人是羊吗？第一印象是什么？你想以色列人第一印象是什么？大把大把的什么钱呢？犹太人都是钱呢。所以为了此，我就去看了，我看了大概10几段的影片，从羊出生到羊养育到羊被宰，我就去看那些小 video。看完以后，哇，我心里这个百感交集啊！羊就真的跟知乎说的，羊是群居动物，爱群居的，一群一群的。羊长了个低脚，对吗？没啥用的，它的脚不是顶别人的，是内斗用的。大公羊说这个母羊也是，最后它这个羊很少去抵别人，它是打别人，打他自己的同伴用的，贪婪。他要吃草的时候，为什么要有牧人呢？在这个蒙古那里，有那个我们看那个电影有狼图腾。如果羊不把你赶走的时候，他会把那个草根呢全部的过度放牧的时候，那个羊很厉害，都把那个草根都刨出来，都吃干了。所以羊必须把它赶走，吃到一定程度，刚一吃就赶走，不然的话那个草原植被都被破坏了。贪婪的很，冷漠。狼图腾那个电影里，特别是。你看那个也是中国人，这个电影这个小说是一个北京知青写的，在世界特别流行，翻译 出版了发了1亿多册了。这个狼图腾就写文革的时候，他在内蒙插队的时候啊，那个狼进来以后到了羊圈里，狼就随便吃咬羊，别的羊就傻乎乎的看着，有的就被吓死了，没吓死的就在旁边看着，他不会去挤这个狼，把这个狼就是说去攻击的牛，会头牛会攻击那个，攻击他们这个组这个群里，这个羊没有，羊没有方向感，乱跑的，愚蠢，而羊特别骚，味儿大，骚得不得了。你知道有的这个羊，你吃完了那个膻味儿，你到厕所里还有那味儿，对吗？不讲卫生，走哪拉哪，那个就是那个羊臭，羊圈臭的都没办法。所以你要想象，把这些东西还有羊群效应，就是什么呀？干什么？羊头羊跳跳崖，那后面羊跟着都跳，头羊要跳河他们都跳，就是没有主见，这就是羊。所以在史记里 司马迁说形容项羽的军队，当然他有一句话叫狠如羊，出如虎，猛如豹，狠如羊。那个狠如羊的那个什么，指他什么呀？就是他固执，他不会那个什么的。所以想想，牧羊人，羊必须有牧人，一点都离不开牧人。羊没有尖利的牙齿，没有尖利的爪，危险来临的时候，羊就有一个本事，跑。一个是吓死，一个就是乱跑，这是羊的特点。所以在草场的牧羊人的带领，没有牧人，撒迦利亚书说鸡打牧人，羊就分散。耶稣基督后来也形容鸡打牧人，羊就分散，来描述耶稣被钉十字架前，耶稣讲了，也应用撒迦利亚先知的这一句话：羊不跟着牲人，耶稣教导的，因为不认这个羊不认识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这是新译本啊，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们的好牧人只有一位，就是那大牧者耶稣基督。所以使徒约翰一开始就说，看哪，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主是与我们认同的，他把自己作为一只羊。所以诗篇100篇真的我们值得我们背，可以背下来的，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每次来的时候就带着这样高高兴兴的心情来敬拜主。100篇是一个认识神的过程，是一个敬拜神的过程。上次黄牧师讲的，对吗？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侍奉就是敬拜，一个生命降服的过程。愿我们一起来反思我们的身份，显明我们的信仰，不但是我们个人与神有关系，而是我们整个群体，我们 ECAC 怎样和神有关系，甚至我们整个福音的派的教会，我们主的教会和神有什么样的关系。当信靠主的话，跟从和顺服大牧者的带领，从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感恩，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属于谁。最后用J.R. Parker 一句话，就是说对神无知是今天大多数教会软弱的根源，真的是这样，求主来怜悯我们。那最后我们也问思想， ECAC 对我的信仰生活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再过2个礼拜我去参加这个时候，我会想，主是我的牧人，在我生命中我有真实的经历吗？好，我们就用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读这一段话好吗？我这给你们同做长老的，既是基督受苦的见证人，又是在将来所爱显现的荣耀里有份的人，劝勉你们中间的长老，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群羊。不让我们读吗？ OK OK， 按着神的心意照料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贪图私利，而是殷勤服侍，不是辖制所交托给你们的，而是做羊群的榜样。这样大牧者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必得那不朽的荣耀冠冕。阿门。我们一起祷告。谢谢阿爸天父，你对我们的爱，你的爱里就是在我们的大牧人耶稣基督，他献上了自己，他从死里复活，如今把这死里复活的生命又给赐给我们每一个儿女。如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也不再一样。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主，我们用这样的忠心的献上我们的自己，愿主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就摆上我们自己，愿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